弟兄姊妹大家好，很开心呢，新的一年开始又能够来到奥城华基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2022年已经开始有一周多的时间了，时间真的是很快，我们转眼来到一个新的年份。虽然我们今天呢仍然有新的挑战，新的病毒的变种，但是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有一个新的开始特别是呢，我很感恩的是奥城华基呢继续来查考圣经，在每一个主日学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系列性的查经。我们去年的时候一起学习了像新约圣经的启示录这样的书卷，整个的22章的内容非常的丰富。那么从今天开始，这一个主日开始呢，我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的时间里面要一起来学习圣经旧约的第二部书卷出埃及记的内容。大家知道出埃及记呢也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书卷，它是圣经里面的第二卷的书在我们所称为的是摩西五经里面，摩西五经呢就是旧约里面的前面的五部的经书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还有申命记。其实呢这些的书卷可以进一步的来包括后面的那一个约书亚记，整个的是记述以色列人呢他们一开始的这样的段的历史。大家知道出埃及记呢可以被称为是起始之书创世纪啊被称为起始之书啊。这个创世纪所说的呢第一部书卷是说万物的开始。特别的是创世纪里面从12章到50章这个主要的篇幅所讲的呢是以色列这一家人的他们的开始。特别是从他们的始祖亚伯拉罕开始，直到雅各到这个约瑟的时代，整个呢是在讲以色列这个一个家、一个家族的一个开端。那么从出埃及记开始呢，其实直到约书亚记呢，就是在讲以色列的一个民族的故事。他们已经不再是70口人，或者是70多口人的那样一个大的家庭。已经变成了数百万人的一个民族。从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到他们呢在那个为奴之家在埃及做奴隶，那么他们要怎么样的出埃及，怎么样的在旷野里面行进，怎么样的最终的过约旦河进到应许之地这整个呢从出埃及记直到呢约书亚记就记录了以色列人他这个民族的这样一个故事，他的这个民族里面所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当然这些事情里面呢都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我们今天所看的呢是出埃及记。那出埃及记呢稍微比创世纪短一点，40章仍然是很长的一个书卷。这40章呢可以分为几个的部分。第一部分呢我们可以说前面的2章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一个背景，他们在埃及的一个状况。然后从第3章至15章呢就基本上记述以色列人怎么样的出埃及，怎么样从这个为奴之家里面在摩西的带领下呢出来，出到埃及之外，就是最终呢过这个红海出埃及。然后呢16、17、18有3章的内容呢在讲他们过了这个红海出了埃及之后呢，在他们到达西乃山之前有一段的旷野的行程。这3章的内容呢所记述的以色列人呢在旷野里面出了埃及之后怎么样的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神又呼召他的仆人摩西怎样带领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向着这个西乃山神的山进发。那然后呢第3个部分呢可以说就是在西乃山上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从出埃及到达这个西乃山呢一共有3个月的时间，大致上。那到西乃山之后呢就有2件非常主要的事情。一个事情呢就是从19章一直到大约31章32章这个篇幅呢在讲神借着摩西来颁布这个律法，以十诫为核心的摩西的律法。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是从32章直到40章在写神指示摩西告诉他们按照这个律法里面所记述的，按照神在这个圣山上所吩咐摩西的要建造这个帐幕，就是圣所，就是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的这样一个地方， 那后面呢，到了大卫的时代，当然我们知道在所罗门的时代呢，有这个圣殿，同样的意思。所以出埃及记里面呢，有这样的几个主要的内容，一个呢是在埃及，一个是呢出埃及，一个呢是在旷野里面，一个是在西乃山上颁布律法，然后最后的呢是建造这个帐幕。整个旧约里面呢，我们看到有至少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这不仅仅是在从出埃及记里面我们能够看到的，甚至在创世纪里面也能够看到的三方面的主题，贯穿着整个的旧约圣经，甚至是新约圣经的三方面的主题。第一个呢叫做圣律，就是这个律法。那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特别第二十章看到神要颁布这个摩西的律法，这个律法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律法呢，我们可以叫做圣律，神所颁布的，是来规范来约束以色列人的，好像这个以色列人呢要按照神的律法去生活去行动，就能够有神的形象，好像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那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是神所造的，那他要有神的形象，什么样的神的形象呢？神的形象在律法里面就规范出来说，你们作为神的百姓，作为神的儿女呢，你们为人处事，你们日常的生活，你们的工作行为要按照这样的来律法。那除了律法之外，第二个关键的概念呢，就是这个圣约。这同样呢是在西乃山那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有了这个律法之后呢，建立在这个律法基础之上，好像我们今天做买卖买房子有这个合约，这个 agreement 之上呢，上面有一个关系，就是以色列的百姓跟神的关系，叫做圣约。那除了圣律圣约之外呢，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还看到有一个圣所，就是一个神圣的所在，神圣的居所，就是神要住的地方。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所看到的这个帐幕建立了以后呢，神要住在他的百姓当中。所以这三个概念呢，可以说是整个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约以色列跟神的关系里面核心的三个概念。那在出埃及记里面呢，我们就都看到了，有这个圣约，有这个圣律，也有一个神圣的居所圣所。那出埃及记呢，它这样的一个书卷呢，其实呢在我们今天新约时代来看呢，它有许多的这种属灵性的象征性的意义。出埃及记很多的时候呢，会从我们的角度，我们新约时代的信徒角度来看呢，好像是一个救赎的事情，它也的确是一个救赎的事情。神呼召摩西把他的百姓从为奴之家，从这个铁炉里面救出来，是一个救赎的过程。那这个救赎的过程呢，非常的形象，但是呢，它也实在实实在在的是一个真实的在历史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它跟我们今天新约时代的这些信徒的得救的经历呢，有一个类比，有一个可比照的地方。比如我们今天来讲我们的得救，我们的得救有个过程。首先呢，有神在万事之初拣选我们，然后呢，神在特定的时候呼召我们，比如说我们信主的那一年那一刻，神呼召我们借着某些人传道传福音，呼召我们，呼召了以后呢，我们会有一个重生，重生以后呢，我们会有悔改信心，然后会有所谓的称义，所谓的得儿子名分，所谓的成圣，所谓的得保守，然后有一天呢，我们这些信徒在这个世上寄居的日子满了，我们的肉身呢会有一个死亡，死了以后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进到与主同在的荣耀里面去。这个是所谓的救恩论里面的一个救恩的次序，大约有十个方面的阶段或者内容，他们呢并不是分开的，有很多的部分是叠加在一起的。大家如果思考这个人的得救的这样的一个历程不同的方面呢，我们就会看到，那同样的出埃及记整个的从他们在埃及，出埃及在旷野，然后在西乃山上，最后呢要进到迦南美地，这个过程呢是有一个可类比的。比如说神借着摩西呼召那些在埃及做奴隶的以色列人，这就像神借着传道的人呼召我们信主一样，是一个呼召，神的呼召。比如说这个过红海呢，跟我们今天的新约时代的这个信徒的属灵生命里面 我们的这个水洗呢是很相像的。当日呢，像保罗在新约时代也说到，说这些以色列人是在云下海里面受了摩西的洗礼，那今天呢，我们也会受这个，在教会里面受这个洗礼，当然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凭着信心去领受这样一个重生得救的洗礼，这是有可比性的。那我们在受洗，在重生得救，在信靠主，在悔罪认罪之后呢，我们呢在神的面前呢有一个所谓的因信称义。那实际上在出埃及记里面，特别是在他们到达了西乃山那个地方之后呢，神要跟以色列的百姓呢颁布这个律法，并且跟他们立约。那在西乃山上呢，实际上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信徒的这个因信称义。那我们也知道他们停留在西乃山大约有一年的时间，要建造这个帐幕，要预备他们接下来的行程。那我们在后面的利未记、民数记，或者说甚至是申命记里面读到，他们离开西乃山以后呢，要继续的向前进发，要朝着那个所应许给他们的这个流奶与蜜的地方去。那他们去呢，一共有多少年呢？38年到40年的这个时间，他们在旷野里面走一个成圣的道路，好像今天我们信主以后还在世上存留，直到有一天主再来，或者直到有一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肉身死去。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把那个约旦河呢比作是我们肉身的死亡。这个约旦河还有红海呢是两个河流，当他们穿过这个约旦河之后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呢，好多的时候我们就会思想，特别是当然我们很难完全的理解圣经里面甚至包括启示录里面所预言的那些事情，说有末世的征战，那么以色列人在穿过这个约旦河之后呢，还要有一个征战，要除灭当地迦南的那些异族，有一个征战。大家可以去思想，那样一个征战是不是可以跟启示录里面所说的那个末世的征战呢有一个对照。当然最终呢，无论我们的理解是怎么样，虽然我们的理解有限呢，最终神的百姓要住在那样的一个流奶与蜜的地方啊，得荣耀，正像圣经里面所预言的，我们有一天呢，我们这个得救的这个次序，这个过程最终所导向的是我们要跟主耶稣，跟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主同在，得着他要给我们的荣耀，得着那个啊，我们失去的这个肉身，因为罪被卖给这个世界的，卖给魔鬼撒旦的这个肉身，我们得着那个完全的救恩。好像以色列他们本来在埃及做奴隶，那么有一天呢，他们在神的带领之下，最终呢要经历这个红海，经历这个旷野，经历这个西乃山，经历这个约旦河，最后进到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他们要得荣耀，得着他们的产业，他们不再是寄居在外面，寄居在埃及的，他们是有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生活空间，有自己神给他们的那一个生命的舞台。所以出埃及记以及往下面的这些书卷呢，它有很强的这种象征性的意义。也许我的理解呢是有限的，但是整个的出埃及呢，它这种救恩性的意思呢是非常明显的，它是在写，在描述，在指向我们今天新约时代的我们这些罪人，我们属灵上的这种重生得救。我们看出埃及记，我们看创世记，不要仅仅从这种表面上的字句的意思来看，我们要看到他所给我们的这个启示的意义。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出埃及记第一章，作为一个引子，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些的经文，其实前面呢还有七节的经文呢，就是简单的来记述说以色列人的众子带着家眷和雅各，也就是以色列，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就有这12个支派的这些的人，共有70人。当时约瑟那一个卖到埃及的雅各的儿子已经在埃及做了宰相，那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呢，约瑟的那一个时代过去了，那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呢就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这是第七节经文所说的。那我们要稍微思想一下，以色列人为什么要下埃及呢？好像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移民呢？ 以色列人下埃及呢，在创世纪里面记述了，在创世纪的第37章往后记述说，当时呢有饥荒，在以色列那个地，在巴勒斯坦那个地上有饥荒，并且饥荒极大。这个饥荒是怎么来的呢？好像今天我们说新冠是怎么来的呢？是实验室里面搞出来的吗？还是怎么来的？从哪里来的？还是吃蝙蝠来的呢？无论怎么样，饥荒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好多的时候说自然而然来的，但我们读圣经知道，这个饥荒啊，跟世上的一切的咒诅一样，背后是罪的结果，是因为人犯罪的结果。所以即使我们读约瑟的那一段故事的时候，你看到那背后的罪，至少从那个主要的人物约瑟的生命里面，你看没看到罪呀？亲兄弟怎么样的卖亲兄弟，亲兄弟怎么样杀亲兄弟，这算不算是罪呢？这个罪会不会带来咒诅呢？然后你看到犹大和他儿媳妇他玛，他们之间的事情算不算罪呢？那种罪会不会带来咒诅呢？那犹大娶了迦南的女子是神所禁止的，算不算罪呢？为什么他们会下埃及？我们说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有遍地的饥荒，至少7年的饥荒。那7年的饥荒背后是什么呢？是人的罪的问题。神选择这万民当中最小的一个民族，给我们看一个神圣的戏剧，所以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些自然的原因，他们为什么下埃及，是一些有属灵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罪，是因为世界的罪，是因为世上万人的罪，所以有饥荒，所以呢他们要下埃及，所以他们要移民到埃及。他们本来是不愿意去埃及的，虽然埃及在那个时候是强大的，但是埃及人呢也是很强大的，也是会很欺辱那些小民的，所以他们本身呢未必是很愿意去埃及那样一个了不起的大国，他们会受歧视的啊。他们下埃及呢，当时有约瑟做宰相，约瑟的故事大家思想回想，约瑟如果没有神与他同在，约瑟在哪里呢？他有自己的本事来做宰相吗？自己的命都不知道在哪里的，是因为神拣选这个人，保守这个人，借着约瑟先下埃及去，给他们开创一个天地，以至于在饥荒遍地的时候，这一家70口人可以有约瑟作为宰相来保守他们，生活在歌山那样一个好的地方，他们可以存留。所以我们在1章的第7节读到说，虽然约瑟的那个时代过去了，但是呢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如果你思想你自己的家族，你思想你自己的儿女将来的那种生活那种状况，这4个词是不是非常美好的？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的家族，我们自己的产业，或者说我们自己的教会也是会这样的，遍满了大地，极其强盛，并且繁茂。这是神的祝福。他们本来是在寄居之地，他们本来是一个外人，是在这个世上流浪的人，好像我们今天在加拿大，虽然我们入了籍，我们是公民，但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感觉到我们是外人。他们并不是在自己的地方，但神保守他们，无论是有旧王敬畏耶和华的，还有新王不敬畏耶和华的，神保守他们。是因为神的保守，所以他们才会生养众多，繁茂强盛，遍满了埃及地。那因为他们的强盛呢，埃及的新王起来以后呢，就对他们产生了嫉妒。这种嫉妒呢，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很自然的。如果你们中国人呢，在整个加拿大占了60%的话，那加拿大本地的人肯定会有一些的忌惮的。这个事情在任何的场合里面，我们都从人的角度能够理解的。这个新王呢，对他自己的百姓说：“看呢，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他不仅仅是多的问题啊。多不一定是有一个威胁，他们很强盛。 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遇到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你看法老他的忧虑是不是有原因的？你看最终的结果是不是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地，不再做法老的奴隶了？从人的角度，从政治的角度，从国家的角度，他所想的完全是对的。他需要呢采取一些的办法来压制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但是从以色列的百姓的角度来说呢，他们又是无辜的，他们生养众多，他们遍满全地，他们强盛，难道是他们自己的过错吗？也不是他们的过错。但这里面我们看到神继续的保守他们。这个法老说，我们要用巧计来限制他们，不让他们呢繁衍这么多，不让他们呢这么强盛，我们要给他们加重这个苦担，加这个重担，来苦害他们。很清楚的说，要苦害他们，让他们呢每一天呢从早到晚的工作，比如说工作10个小时、12个小时一天，没有时间想去生孩子，没有精力去生孩子，没有精力去养孩子，这个人数不就减少了吗？所以我们在这里读到说，法老呢要建造两座基货城，一个叫做比东，一个叫兰散。这两座城呢是装着法老的财宝的，是装着法老的这种军用的武器的，是装着法老的很多很多的财富的。那同时这两座城呢也是压制住以色列的两座大山。因为要建造到这样的大城，我们知道有的学者说，这些以色列人很可能参与了建造法老的这个金字塔。圣经虽然没有说哈，但是呢我们可以想，即使不是金字塔，这两座大城啊要建造呢也是极其繁重的工作的。即使以色列有数百万之众，他们要建造在古代这两座大城是要极其的辛苦的。所以这两座城啊很形象的，比东兰塞就镇在那个地方，好像两座大山一样压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让他们的劳苦担重担，让他们要做许许多多的苦工，而且很清楚地告诉他，不仅给他这样一个任务，巨大的任务，而且呢有督工监督他们，而且这个督工是怎么样，仁慈的吗？良善的吗？严严地看管他们，带他们。以至于以色列人呢在这个地方呢，正像埃及人所说的，希望他们觉得自己命苦，活得都没有意思，还生什么孩子，还生什么孩子，还什么繁衍后代，还什么结婚呢？好像今天很多的年轻人在这个繁华的时代里面说，这个房价这么贵，这个生活费用这么贵，养孩子这么累，我们还要什么孩子？不要说要孩子，结婚我们都不要结了。这是法老的诡计，法老要限制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在这样一个重担之下，在这个重压之下呢，不能够进一步的去繁衍，进一步的去增长、生养、繁多。可是呢，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读到了跟第七节经文相类似的一句话，第十二节说，只是越发苦待他们，他们就怎么样呢？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为什么会这样啊？为什么越发的加重苦担？为什么害他们、压他们，他们就越发多起来呢？我们看到背后有神的恩典在拖着以色列人。正像前面第七节所说的，他们在那个寄居之地为什么会生养众多、繁衍这个繁茂呢、强盛呢？是因为有耶和华神在拖着他们，甚至在这样的苦害之中，在这样的压迫之中，他们就越发的强盛。正好像在教会历史，我们看到在每一个时候，当这个教会受到魔鬼撒旦的逼迫的时候，这个教会反而会复兴，反而会越发的有更多的人来信主。越有危机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呢反而更加的能够做光、做盐、做见证，带领更多的人信主。这是神的工作，神的保守在以色列人当中。那在这种情况下，埃及的法老、埃及的这些人呢又进一步的又要想一个诡计， 像一个毒剂，那就是第十五节呢，我们读到的说，埃及人里面有两个收生婆，一个呢叫施夫拉，一个叫普阿。那埃及王法老呢，就把这两个人召来，告诉他们，埃及人生的孩子，生孩子的时候，你们要去给他接生，接生的时候看到男孩呢，就把他治死；治女孩的时候可以存留。那这两个收生婆啊，本来是欢喜快乐的去给人家带来一个新的宝宝、新的孩子的，这哪是收生婆呀？这成了催命鬼了。这已经不是收生婆，是两个催命鬼。可是很感谢神，这两个收生婆施夫拉和普阿呢，他们敬畏耶和华神，他们不敢去冒犯耶和华神，以至于呢，他们有这样的借口说，跟法老说，希伯来的妇人呢都是强壮的，每一次他们要生孩子的时候，他叫人去叫我们来，我们来的时候，无论是他无论是我，我们到的时候已经生产了，已经都生出来了，我没有机会再把他掐死了。那法老呢，明知道这两个人是在说谎，也是拿不到实据的。所以前面我们看到有两座城，一个叫比东兰塞，好像两座大山一样压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让他们没有精力去生孩子养孩子。那这个时候呢，在以色列人生产的时候，这个埃及的法老好像魔鬼撒旦一样，在背后呢又在用这个诡计，用这个恶计，用这个毒计来看着，一旦出来一个孩子，如果是男孩子呢，就把他掐死，当然不一定是掐了，用任何的办法生产出来把他给杀掉。这是埃及王法老的苦计。埃及王法老不仅仅要压住以色列人，还要呢挟制住以色列人，不让他们生养众多，不让他们人数增加。当然我们很清楚为什么男孩子要杀掉，女孩子可以存留，因为女孩子呢都是跟着男跟着丈夫的姓的，男孩子呢是出苦力的，是有能力的。可是同样的，我们在圣经里面再一次读到，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以至于呢到二十节，神后代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无论他们是怎样的寄居，怎样的被奴役，怎样的被重压，怎样的被设计要杀他们，他们呢却越发的增多，越发的强盛，越发的壮大，越发的遍满了埃及地。所以这个呢，很显然是神的工作。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觉得，好像今天的基督徒很多的时候觉得以色列人呢，他们很特别，是神的选民，他们的确很特别，他们的确呢在万民当中有他们跟我们不同的地方。可是即使他们再特别，在这样的重压之下，在这样的诡计之下，他们凭着自己呢是不能够扩张的，不能够像圣经里面所写的这样的越发的繁茂，越发的繁盛，越发的强盛，是因为呢有神与他们同在，是因为有耶和华神托着他们，以至于他们得保守，得存留，他们的性命得存留，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今天一样，不要觉得我们自己聪明，我们自己健康，我们自己有能力，我们自己打了疫苗，我们自己很注意很小心，所以我们还没有得那个疾病，还没有到一种严重的程度，那都是神的保守，那都是神的保守，神的看顾。我们看这个埃及王法老，在用两座大山压没有压住的时候，在用两个催命鬼去催命的时候，没有奏效的时候，那他最后要怎么样呢？我们读到这一章的最后二十二节，那法老就直截了当了，法老直截了当地跟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他差遣那两个收生婆的时候呢，还是暗地里去做的，并没有明着去做，好像那个大希律王跟这几个东方来的博士说，你们找到那小孩子的时候你告诉我，他还是暗暗地派这个三个博士去的。 并没有明目张胆的，可是当他发现暗的去做，然后用这个两个激活城去压他们都不奏效的时候，怎么样呢？正像那个大希律一样，那法老说呢，以色列人所有生出的男孩子都要丢在河里。大希律所做的是，既然我抓不到那个小耶稣，我要把伯利恒四野所有的两岁以下的婴孩都杀掉。这里面我们一开始的印象觉得，可能法老说凡是从现在我这个命令之后的生出来的都丢到河里，那很有可能不仅仅是这样，很有可能不仅仅是说只是法老下达命令之后然后才生的孩子男孩子丢到河里，很有可能已经生出来的也会丢在河里。圣经虽然没有说法老给出什么样的理由，法老当然有很多的理由，法老可以说我们这个尼罗河的河神呢，需要特别的在梦里启示我说需要希伯来人的男孩子，他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这样去做的。这个河呢，虽然没有说其实应该是尼罗河的啊，因为他们住在尼罗河三角洲歌山那个地方，这个尼罗河啊，就成他们男孩子葬身之地了。虽然没有说，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后面还看到一条相似的红海。整个我们从这一章看下来，法老有两座大山，有两个激活城，比东兰塞，想要镇住以色列人，压住以色列人，还有两个催命鬼，两个收生婆，一个叫施夫拉，一个叫普阿，要扼杀在把以色列人的男孩子扼杀在摇篮里面，也没有。还有两条河，一个叫做尼罗河，要把男孩子都扔下去的，一个呢是红海。红海呢是一条界限，我们看到他们要出埃及，要出到红海以外，那个红海河尼罗河呢，好像两条水把他们困在埃及，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来出埃及。以色列人，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这个故事里面一开始所展现出来的一个场景，一个背景，一个 setting， 是他们很凄惨。他们虽然有神的祝福，神的保守，他们生养众多，繁茂强盛，可是埃及人呢，他们苦待他们，使他们做奴隶，要压他们，要掐他们，要灭绝他们，要杀他们。但也我们也注意到，他并没有真正的完全的杀掉，至少这些女孩子还会留下来。为什么呢？因为都杀掉了，谁给法老做工呢？所以还要留他们。为什么要留他们呢？给法老做奴隶，给法老做奴隶。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个场景，一个背景，一个悲凉的凄苦的一个背景。他们在生活上有重担，在生命上有危险，在前途上没有盼望，一片的渺茫。是在这样的一种境况里面，我们看到神要做工，神要拣选摩西，神要差派摩西，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为什么会陷到这样一种的苦境当中呢？以色列人为什么会陷到这样一个泥潭里面呢？前面我们说为什么他们要下埃及呢？因为罪，是因为人的罪，因为从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一开始的时候，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有没有 劳苦重担呢？他们有工作的，在伊甸园里面是有工作的。什么工作呢？做国王啊，做全地的王啊，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没有别人督工监督他们，没有督工像这里面看到的样严严的责打以色列人，他们是自由的。他们有没有每一天都面对这个杀戮呢？没有的。他们在伊甸园里面是有永恒的生命的，那个园子叫做乐园，是一个美好的园子，是一个与神同在的园子。可是事情发生了，发生的结局呢，正像是以色列人的结局一样。亚当要怎么样？是不是像以色列人一样 汗流浃背的才可以谋生。直到今天，我们在座的这些家里面的顶梁柱，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我们是不是还要汗流浃背的像以色列人这样的做奴隶才可以谋生，我们才可以还贷款，我们才可以配账单？我们说，有弟兄怎么说，没有没有，我已经财务自由了，我已经退休了，可以。可是大部分的人呢，还是在这个世界上像以色列人在埃及一样是做奴隶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犯了罪，那个罪的咒诅，神告诉亚当说，你要汗流浃背才可以养家糊口。以色列人呢，也要汗流浃背。也许我们工作的环境比他好多了，我们至少一周呢只需要工作五天，据说以后还可以工作四天，我们的环境要比埃及好多了，是吧？那我们就不再是像他们一样那么可怜了，是不是？不是的，我们今天罪的状况仍然是可怜的。神给夏娃的咒诅是什么？神给夏娃的咒诅说，你因为犯了这个罪，所以你生孩子很痛苦，你生孩子可能要面对难产，不仅仅是死的问题，疼的问题。那我们看到这两个收生婆，这两个如果他们不敬畏耶和华，就是催命鬼了。我们今天看到姊妹生孩子，虽然现在医疗非常先进，可以呢无痛的分娩，但生孩子仍然是一个过鬼门关的一样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人像以色列人的一样，两个收生婆可以跟法老说，以色列的妇人都是强壮的，他们自己就可以生孩子，用不着收生婆帮他们。那今天世上的一切的母亲，一切的妇人，他们生孩子用不用收生婆呢？用不用去医院呢？我们是不是在家里就自己就生了，没有什么痛苦啊，没有什么恐惧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从起初，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所以亚当有那样的咒诅，夏娃有那样的咒诅，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今天好像是在整个世界里面已经最发达的国家里面最富裕的地方，我们已经活得很美好了。可是我们仔细的想一想，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一想，我们这些人呢，或者是世上的万人呢，是不是也有那两座大山，工作的大山压着，也有两个收生婆在生命的开端就虎视眈眈，以至于还有这样的法老说，他们一旦生男孩子就给他们扔到河里。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世上万人的，特别是那些在基督耶稣之外的那些人的生命，也许他们说，我很强壮，我不怕十个小时的工作，二十个小时的工作，我喜欢工作，我是个工作狂，我很开心，因为我的老板可以给我钱，我的老板这个给我的年薪上亿的，多好啊。可是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生命是怎样的？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的？他们有没有盼望？如果没有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没有神拖着他们，没有神给他们先祖亚伯拉罕的应许，给他们的先祖雅各还有那一位约瑟的应许，他们的心里会怎么样的？我想他们的那一刻已经会垮了。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有400多年的时间，特别是在最后的这个阶段是深受法老的苦害，他们一定会觉得命苦的。我们这样的努力，我们这样的卖力气来工作来生活，最后得到的是什么呢？我以为我努力的工作，我就能够挣到这个房子，挣到这个家业，我就可以环游世界，我就可以想怎么样的享受就怎么样享受。可是最后疾病来临的时候，你又怎么样呢？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转瞬即逝的。我们的生命跟以色列人在埃及的那样的一种状况是一样的。可是世人呢，都被这个魔鬼撒旦蒙蔽了。世人觉得在埃及蛮好的，埃及至少有吃有穿呢， 我们如果出了埃及没有吃没有穿怎么办？所以很多的人不愿意出埃及，很多的人愿意留在这个世俗的世界里面，很多的人宁愿享受这个最终之乐。可是神怜悯世人，怜悯他自己的百姓，在时候到了的时候，神要预备这样的一个救赎的人，叫做摩西。神要用那样一个奇妙的工作，使摩西也成为被扔在尼罗河里面的那样的一个婴孩。正是因为法老有这样的诡计，以至于摩西才会被扔到尼罗河里面。如果他没有被扔到尼罗河里面，他也不会被法老的女儿捡到，他也不会成长在法老的宫中，他也不会有那样大的才能，神也不会用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一切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奇妙的工作，神的恩典，神的能力，神要救赎我们，使我们在今生遇见一切的试炼考验的时候，我们能够思想。我们很多的时候圣经里面说，那些虚心痛悔的人有福了。为什么虚心痛悔的人有福呢？那些经历患难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不经历患难的人呢，他没有时间去想这个现实，没有时间去想这个生命冷冰冰的残酷的现实。他觉得我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非常好。只有那些经历痛苦的，经历生命的波折的，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时候，才有机会想一想，我像埃及的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是做奴隶，我的生命是极其痛苦的，我这么努力卖命做了一切所得到的是什么呢？谁会因为我做的这一切感谢我呢？我死了以后所留下的谁会记得住呢？人的生命不过是这样的。所以那些伤心痛悔的人，那些在生命里面遇到那些苦练的试验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福音要传给他们，说有一个救主要来，有一个救主要来呢，替你被捆缚，替你在那个锁链当中被鞭打，有一个救主要来，在哥哥他的山上为你担当那个生命的重负，是罪的重负。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担当的是我们这些人所犯的这些罪带来的这个咒诅的重量。这个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这位主耶稣他来要跟我们一起下到这个尼罗河里面，下到死亡的水里面。他在十字架上是钉死了，他本来是不死的，为什么要死呢？他要来到我们的死里面，他要来到我们的这个尼罗河里面，让我们因着信心能够跟他从尼罗河里面被拉出来。摩西的意思就是从水里面拉出来的意思。我们今天所仰望的并不是以色列人的这一位摩西，而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本来拥有万有，他有能力，有智慧，有荣耀，但他看到我们这些人好像在埃及一样，是受苦的，是没有盼望的，是很悲哀的，所以他要来到我们当中，要拯救我们。今天出埃及记也好，创世纪也好，旧约的这一切书卷也好，都像新约的这些书卷一样，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他要给我们带一个好消息。以色列人虽然他们强壮，生孩子可以很快，以色列人虽然有力气有能力，不怕两座的基或城，十座的基或城他们也能够盖起来，但我们这些在罪里面的罪人，是在罪的重压之下，是在魔鬼撒旦的统治之下，是在死亡的威胁里面。当这个法老说要把一切男孩子都扔在尼罗河里的时候，当我们这所有的人都要面对死亡的时候，谁才是我们的盼望呢？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盼望，因为他曾经死过却复活了，他要把我们从死里面带出来， 给我们一个鲜活的生命，让我们不仅仅在今世有盼望，在来生更有盼望。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应该思想，世上的万人有很多是乐不思蜀的，有很多人可能像在埃及的一些以色列人一样喜欢埃及的，埃及蛮好的，巴比伦也很好，然后那个索多玛、俄摩拉更好，都是自由的地方嘛，想干什么就是干什么，多好。有很多的人就是这样乐不思蜀，他们需要认识这个属灵的真相，他们要知道自己的可怜，他们需要像浪子一样回头思想，他们列祖本来不是这样，他们本来是在流奶与蜜的地方的，在乐园里的。那今天在世上的万人也有很多是消极的、厌世的，看破了红尘的，看到我们无论怎么努力也不过是一声叹息，所以就放弃了。我想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有这样的情绪，说我们争什么呀，法老这么的强盛，已经是当时最了不起的人物了，全世界 number one 的人物了，我们怎么打得过法老啊，可以放弃的。可是我们要思想的是主的恩典，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多年神拖着他们，以色列人在埃及的重压之下神拖着他们，以色列人在埃及法老的杀戮之下神拖着他们，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要拖着我们，我们要思想主的恩典，这样才不会灰心丧胆。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人说，那我就要靠我自己的能力，我要去革命，我要去改天换地，我要去自力更生，我要去跟法老讲民主讲平等。是的，我们可以那样做，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即使我们真的改天换日了，换了一个法老了，换了一个政治制度了，世上的万人仍在魔鬼撒旦的权下，你换了一个皇帝，一个新的皇帝上来，还是一个独裁者，也许是更坏的一个独裁者。我们所要信靠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真实的盼望，因为他真实的来到了我们的苦境当中，他来到了我们的最最根本的问题，罪、撒旦、死亡，我们的这些属灵的仇敌的这些权下，他要把我们从这里面释放。所以整个出埃及记甚至整个圣经绝大的部分所讲的都是一个救赎，那这个救赎的主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来到一个新的 年代里面，我们来到一个新的圣经的学习查考讲论当中，我们在一个新的年里面，在一个新的征程上，我们需要有新的这种的意向，有新的这种的使命。那是什么呢？是我们要去传这个福音，因为在世上，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左邻右舍里面，还有许许多多那些像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是被生活的重担所压垮的，他们是被身体的疾病所折磨的，他们是被生活的无穷无尽的这种磨难所磨平了，没有盼望的，没有希望的。那我们今天读了这样的圣经，我们今天认识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就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去传扬福音，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那些还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告诉那些在我们家中的还在魔鬼撒旦权下的那些失丧的灵魂，让他们知道有一个人，他要比摩西更伟大，他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要来到我们的罪当中，他要来到我们的死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给我们生命的盼望，给我们真正的自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怜悯我们，没有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你就灭绝我们，你实在是爱我们的主，满有智慧，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父啊，我们祈求你的圣灵 你爱子耶稣基督的灵在此刻激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也求你复兴你自己的教会，在这样一个疫情泛滥的时代里面能够兴起，能够发光，能够在这个社区里面做盐。主，求你使用我们，我们虽然是不配的，是污秽的，是渺小的，但我们的盼望乃是在主耶稣基督你的爱子里面。求主使用我们，求主使用主的教会，来将福音传到地极，成就主的旨意，将荣耀归给主，奉主圣名。